今日讲题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是讲关于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个经过。在试探的时候，可能你会问，喂，什么来的试探？或者我用一个这样的演绎给你看看。你们有看电视的啦，你们都会看到电视节目里面最多出现的是什么节目呢？最多出现的节目不是一些什么新闻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的纪录片的那个类别。最多出现的节目其实就是广告。如果你留心一下呢，你每30分钟就会出现几分钟的广告。广告用了不同形式来去出现，不过一直都是挑起你购买的欲望。在我小的年代呢，就有一个广告很有一个印象，就是叫万宝路的广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年纪大一点我看过。万宝路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威风的牛仔骑着隻马在个原野里面奔驰，一路奏着一首很轻快的古典音乐。我不记得那首古典音乐是什么，你回去听一下，令你一种很心旷神怡很悠然自得的感觉。然后呢他就拿起支烟，跟住呢个镜头一路就摄埋去呢，就是那个的万宝路香烟。我不是在那里卖广告，不过尝试用一个这样的形象来去给你看下广告的威力。现在的广告呢，就是用一种很美丽的包装，令你看完之后呢，由开始看到不看到最后一刻，你不知道讲什么的。无论卖楼好，卖电视好，或者卖任何的产品都好，都用这样的形式。广告进入了你心里面，不知不觉地留下了一个印象。当你下次行过某个铺头，见到那个商品的时候，你即刻想起什么呢？就是那个广告。所谓试探在这时候出现了。咦，出了粮了，怎么呢？这猫屎又旧了，不如买只新的，个模都用了几年了，还没坏，不过有新款。这些就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周时遇到的一些引诱，或者我们所讲的试探。圣经里面出现了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对我们的人生或者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有很有特别的意义。第一个试探就是大家都很认识的，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面对的试探，他们失败了。第二个试探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就是这个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进入旷野，将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都失败了。而第三个试探就是耶稣基督要面对魔鬼的试探，他成功了。耶稣基督成功对我们很大的意义。今天我们就看看耶稣怎样来到去面对这三个试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受着圣灵的引导来到旷野，他禁食祷告40昼夜之后，他饿了。这个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用一个完全是人的身份，人的本性来到去面对着试探。当他身体疲倦的时候，这个试探人的就走过来了，开始引诱他。他怎么来到开始他的攻势呢？第一个试探他要挑战的，就从耶稣的身体上面的需要来到开始。他怎么说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试探人的非常之高明，他首先是问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个说话不是要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或者用另一个解释，就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这句说话里面有好深的含义。我们先想象一下，耶稣身处的旷野地，四野无人，真的玩紧屋都没有，要找食物谈何容易。还有的就是耶稣禁食了40昼夜，身体上的疲乏对食物有一定的需要。 在这个时候问他，你愿意食物吗？是你就将石头变成食物出来呢？我们想一想，在旷野之地可不可以找到食物呢？如果你心水清又熟悉圣经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想到出埃及的时期，在旷野里面神不是供应了食物给以色列人吗？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来到旷野之后，因为食物的缘故，就向神发怨言，神就赐给他们食物。耶稣很明白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试探，他要面临的挑战就是他要不要用他的能力，或者说要不要用神迹来去解决自己的难题。耶稣的答案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他的学习，他说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个回应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意义。耶稣的确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的确有对食物的需要，但是他也明白到自己的处境，他面对的处境是一个试探的处境。他没有去将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很明白几时才是要做神迹的时候，几时才要做神迹。耶稣很明白他来到世界上的任务，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里面他这样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很明白他要来的是要荣耀上帝，不是为自己的需要，不是要将自己提到抬高，行神迹亦都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行神迹的目标是要荣耀神。而另一方面，他都明白到醒觉到自己身处的试探的环境里面。我们尝试看看申命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给我们，申命记八章的一至到六节里面这么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申命记里面很清楚讲了在旷野四十年他们的原因在哪里，要苦练他们，要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内心肯守神的诫命不肯。为什么会这样？正正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来到旷野的时候，一路上为了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为了他们的满足需要而发怨言，向神发怨言，神就要管教他，要去明白，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当提起玛拿的时候，以色列人很明白这段历史的意义。玛拿的供应是他们的信心的记号，表示神的信实，提醒以色列人要谨守神的诫命。耶稣在回答这个的或者回应这个的试探人的说话的时候，用上这句话正正反映了耶稣很肯定的，就是神的说话在他心里面的作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他后果会怎样？他将会一世英明尽丧，将来那个试探人的就会跟他同人说，你看看连神的儿子都听我说，听我的建议，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那一句话，就是这里。耶稣有能力将石头变成食物，不过他是愿意为了完成神的差事而甘愿放下自己的需要，放下自己的难处，将难处摆在神手里面。这种以神为中心的态度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当我们有能力或者有权力去做一个决定，譬如我们要不要买个新电脑，一个新的手提电话，甚至乎要做一些很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会根据我们的喜好，只是说首先求问神的心意呢？第二个试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对神的信任的试探考验。第二个试探出现的场景是耶稣身处在圣殿的殿顶。在圣经里面出现一个字，他说原文是赐这个字，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究竟赐是指什么。赐就是表示那种尖端的地方。如果你有去过一些外国地方，见到一些教会、一些教堂，有一些很尖顶的地方，那些边缘的地方就是赐的意思了。殿顶表示了高和危险。今次试探人的就跟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他意思就是你跳下去吧，神会保护你，圣经都是这样说，既然你重视神的话，你大可以放心跳下去吧。或者我看一看究竟这个试探人的他说的圣经是怎样。圣经出于诗篇的91篇11节和12节，圣经是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很明显试探人的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教训，尝试混淆视听，令到耶稣上当。不过耶稣的回应就是这样的，经上有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一句很简短直接有力的说话。耶稣没有跟他执着于究竟他讲的圣经啱与唔啱，反而用一个更加重要更加大的教训来去回应他。在申命记里面16章16节就是这句说话的意思，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熟悉这段经文的人就可能会有个问题了，咦，马撒在哪里呢？马撒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的17章6节和7节，圣经这么说，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也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名叫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我们在我们中间不是。当你看到圣经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明白这句说话，申命记里面说的说话，不可试探上帝的时候，那个深层的意义。以色列人因为食物的缘故，因为食水的缘故，因为生活的需要的缘故，起争闹试探神。试探的问题就是，究竟神在我们中间，神带我们来到这个这样的旷野地，是不是想我们挨苦，想我们死呢？马撒一个地方就是摩西击石击打磐石攞水的地方，试探的意义就在这里。耶稣怎么做呢？他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这样问，神是不是在我中间呢？神是不是保护我呢？我跳下去就知道了，要知道是不是做了就知道了。既然有保证了， 跳下去就可以证实到神在我们中间。耶稣好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在这里我想起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生死的时候，他讲一句说话，即或不然我都不拜你。这三个朋友很有信心，知道神和他们同在，甚至乎他们说即使神不保护他们，我仍然不拜你，反映了这个对神的决心，对神的信任。耶稣很明白圣经，很清楚要自己怎么做，如果他要跳下去就表示了对神的不信任，特意要装个弹弓来去试探神。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过很多人会说，很多特别那些未信耶稣的人，有些未信神的人会说没有啊，如果我可以这样我就信他咯，这样这个是不是试探神呢？是的，不过我亦都看到神很大的怜悯，神愿意你去试他，虽然圣经没有说，但神会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你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来到去彰显他的荣耀出来。不单止未信的人，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跟从了神的人，可能都会类似出现的情况，不知道怎么算了，于是乎我们就会设一些问题。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听一些很好笑的一些的比喻，如果某一天我回来坐在某人的中坐，如果某一天我见到某人揸着罐汽水跟我一罐一样的，这个就可能是我的意中人，要当然讲异性啦。又或者说，如果当我坐在这里他又坐在你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是不是呢？这样留意一下这些小事或者很有趣的事，可能就是一种试探的形式。信任神不是要设一些关卡出来给他 test 1、2、3，啊，神你是真的真实的，而是将主权交托。不过我亦都很肯定地说，神不会跟我们斤斤计较，神有很大的怜悯去等候我们。在我后生的时候，今日经常都有这句圣经提醒我，让我知道怎么来到去面对着生活上的挑战做选择。在耶利米书33:3里面他这样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无论什么时候，神都愿意指示我们。对神的信任，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功课，即使我们身陷险境，仍然对神有这份信任的心。第三个试探是关于忠诚于上帝的考验。在这个试探里面，耶稣身处最高的山，展现在他眼前的就是万国的荣华。什么叫做万国的荣华呢？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就是统治世界的权利。这个的确非常之巨大的诱惑，能够成为世界的元首，世界的管治者。耶稣只要屈身下拜，下拜这个试探人的，他就可以得到这种的荣耀，可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同样这个试探也都非常之凶险。想一想，耶稣会不会拥有万国的荣华？有啊，几时有？如果你看看启示录，你知道将来会万国万族万民来到去敬拜在宝座上的羔羊。不过耶稣要得到这种荣耀，要经过就是很多的艰难，他上十字架受死，受尽痛苦来到死亡，然后复活升天，再来的时候才得到这种荣华。拜一拜多么快，但是如果拜了，整个世界会不同。 对于我哋嚟讲，可能我哋好快就要拣，咁艰难就拜一拜啦，容易啊嘛，眼前唔好吃亏，咁大嘅好处攞咗先啦，将来后悔先算啦，认罪咯，悔改咯，小心啲，唔好以为将来可以认罪悔改，可能就系一失足成千古恨。耶稣唔系我哋咁谂法，佢好知道自己嘅使命。佢嚟呢个世界嘅目的，唔系要享受眼前嘅世界嘅富贵荣华。当比拉多问耶稣嘅时候，你系咪实犹太人嘅王啊？耶稣就话：我个国唔属于呢个世界。我嘅国如果属于呢个世界，我嘅神仆就会争战，我就唔需要交俾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比拉多再问他，那你是不是王呢？耶稣就答他了，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都为此来到世间，特别是为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他是要为真理作见证，为神作见证，为神来到荣耀他的事来到做见证。他忠于父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当他回应这个的试探的时候，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忠于所托，完成任务最难的问题是持之以行。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忠诚的考验往往是出现于人最软弱的时候。金钱财富、名利成就，又或者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耐力呢？我们关心身边的人，照顾我们的亲友，支持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又或者照顾一些孤寡软弱的人，怎样来到坚持，怎样去忠诚，正正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生命记六章十三节里面，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正正就是耶稣所引用的圣经。耶稣用了三段的生命记圣经来到去回应试探。耶稣胜过试探之后，就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可以看到神对耶稣是多么爱惜。不过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当你面对试探胜过试探的时候，不会有天使来帮你服侍你，不过有神的恩典，神的福气临到你，你会体会到，你会经验到。在耶稣的三个试探里面，我看到三样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第一个是怎样运用你的权力，第二个就是怎样来到去信任耶稣，第三个就是怎样来到去忠诚于神。这三个元素，我想相信无论做人好做工作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耶稣怎样可以拥有这种元素来到面对试探？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顺从的心，去顺从神，去听神的说话，就表现了他顺从的意思。撒母耳记里面有一节经文是我小的时候很常去听到的，他们这么说，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可以很明白，神要我们的就是一个听话的心。在听话里面，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祝福。亚当失败了，以色列人入埃及的时候，出埃及入迦南的时候都失败了，耶稣成功。 我们要学的就是信服。耶稣学习的功课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至十节里面有很清楚地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耶稣作为大祭司成为我们的榜样，学习了顺从，展开了他的服侍，展开了他的工作。当我们看这三个质素的时候，我们会反省一下，作为神的儿子，其实你们你和我都一样，都是神的儿子。或者我们用另一个说话，天国的子民，又或者这样说，今天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要学的同样都好像耶稣那样，要学顺从，能够顺从神的说话，我们就拥有胜过试探三个基本的元素。我们忠于上帝，我们信任上帝，我们不随便，或者我们这样讲，用另一个说话，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来去选做选择。盼望神的说话都能够在你们心里面提醒你们，坚固你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神。